那 parable 这个字，什么叫 parable？ 在希腊文 parabole， para 就是等于英文的 para， 啊，像英文 parallel 平衡，两条线 side by side 叫 parallel， 啊，所以什么是比喻？比喻的意思就是用一个熟地的东西或熟地的一个事物放在一个熟天的真理的旁边来说明，啊，这是耶稣常常用的方法，啊，比如说耶稣讲撒种的比喻，这是个熟地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然后来说明一个熟天的真理。所以难是难在你看了这个比喻都是讲一些熟地的事情，如何把它背后要说明那个熟灵的真理把它找出来，啊，譬如说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跟比喻，啊，那么当然解释比喻最怕就是用灵异解经，我们曾经讲过啊，人灵异解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怎么解法呢？还记得吗？啊，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那么有人灵异解经这段经文啊，这个人这个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就表示离开神啊，表示人堕落，堕落之后就碰到强盗，这个强盗是谁呢？就是撒旦啊，就把他打得半死啊，人就是受尽撒旦恶者魔君的欺压伤害，也类比的蛮有意思的啊。然后这个这些祭司立位代表宗教，宗教不能帮助人啊，对不对啊，也不能让人得救，唯有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出现，就是耶稣，耶稣才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耶稣能够也愿意去拯救我们。然后耶稣把蒙拯救的人交给这个客店，这个店主，这个店是什么？教会啊，特别这个店主是教王啊，主教牧师啊，然后给他两钱银子，就是两个圣礼啊，所以教会有本钱，有这个权柄，就是这个洗礼跟圣餐。哇，所以讲的也头头是道啊，大家说哇，对，教会很重要啊，这个教会生活很重要，哇，这个圣餐很重要，也不错啊。那这个是一个灵异，可以说从应用的角度可以勉强讲得过去，但是不是他的正义，不是他的原意。所以我们读这个比喻，我们要找到究竟耶稣用这个比喻他要讲出那个真正的那个 spiritual meaning，那个真理的原则是什么？其实真理的原则乃是要让我们看到谁是我们的灵舍，什么是真爱。这个真正能够去爱人如己的这种爱啊，是一个超越的。所以第一，你发现这个祭司啊，从这条路下来表示什么？他可能完成了在圣殿的施工，下来嘛，从耶路撒冷下来嘛，所以表示他可能好几个礼拜都离开家了，甚至可能好几个月都在圣殿侍奉，现在下来了，回家了，下班了，他的心情是什么？归心似箭，把他的家，把他个人的 需要放在最前头。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我们的爱心跟行为，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也要顾家，但很多时候在某种情况我们的爱心就会在某种情况也受到我们个人太过注意我们的家的情况啊。真的，我过去牧会啊，夫妻本来很爱主，孩子一出生了，哎，就不见了他们了，哇，就整个世界就是只有他的孩子，这个也是对，但是你不能好像把家的取代了教会，啊，也不能把教会取代了家，怎么去有一个平衡？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哦，耶稣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能够去帮助别人，能够尽心尽心尽力的爱神，同时能去爱人，你这个爱要超越你个人这个家的一种的情况或是拦阻啊。那第二个爱的超越，你发现什么？这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没有讲他下来，很可能他是什么上去，表示这个利未人可能是赶着要去什么圣殿侍奉，要去上班。那么为什么他不敢去帮助这个被打了半死的人？很可能他心里想什么？沾染到不洁，他就不能够侍奉。所以你发现他把他个人的工作放在最优先，个人的事业啊，事工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甚至特别我们传道人都是 business 或是 ministry oriented，很注重啊，很多的会议，很多的节目，很多的计划，往往我们忽略了个人弟兄姊妹爱的需要。我们还有很大的名堂说，哇，我很忙，很多的会议，很多的事工啊。但是一个真正的爱，它会超越了他个人工作的需要，甚至超越了律法，不会顾虑到那么多洁净不洁净的事情，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爱心被我们心里面的律法捆绑住，啊，我们就吵不起他，或者觉得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律法就 choke our love， 啊，这个是极端灵恩派，所以不要跟他来往，啊，这个人这个是聚会都在睡觉的，所以很没灵性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律法跟论断啊，会使我们没有办法爱，但真正的爱会超越你个人工作的需要，也超越你律法的一切的成见跟想法。要第三，这个祭司跟利未人不敢去帮助这个被打的犹太人，也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大家想想看，万一这些强盗还没有走远，还躲在附近，你去帮他也祸上身，也可能被打，也可能被抢。其实我们中国人常常都是这样的，一看到被抢快跑啊，免得我也也祸上身啊。有一年我们到北京，这个师母的钱包放在这个餐厅的一个椅子的后面，一转头钱包不见了，结果当师母一转头发现钱包不见了，里面有他的Visa card， 有一些现款，幸好没有 passport。 结果就问旁边的人，你们有没有看见了？他说有看见，但是没有人敢讲话。他说刚才有没有进来就罚走。师母说你为什么不喊一句啊？大家都不敢讲话，怕野祸上身啊。在大庭广众在餐厅里面这样被偷了，但没有人讲话，所以可能这个祭司跟利未人也是一样啊，同样的心理，不敢去帮他，怕野祸上身，所以看到哦，一个真正的爱应该超越个人的生死利益的考量。今天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爱不出来、做不出来？我们都会考虑好多的事情啊。 考虑啊家里的需要，哇，快点赶回去看看老婆，抱抱、啊、儿子，然后考虑到哎呀还忙着明天要上班，哪有空去探访，探访到11点啊，不可能了。然后你心里律法的一些的难处，哎，这个人根本不能帮他的，他是个酒鬼没用的，你就很多的律法啊。然后你要考虑到哇会不会惹祸上身，惹了一个麻烦，这个姐妹好像精神有问题，你去帮他会不会哇他到时候乱讲话来攻击你，我们就很怕很多事情，所以绝对不可能去爱你的邻舍，不可能尽心尽性去爱人。但你发现耶稣，假如我们真的是按正义来解释这段经文，你发现哇很重要的应用，好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能够超越这一切，甚至你发现耶稣故意用这个撒玛利亚人来帮助这个犹太人，更看那个更重要，爱的超越是什么？真正的爱是超越什么？种族。真的，我们中国很难爱日本人，我们中国很难爱黑人，都怕怕的啊啊！有一次我在飞城，走在飞城的路上，居然有个黑人就跑出来问我拿钱啊，吓得我不得了，我没有什么钱，只有两个quarter就给他，快跑啊，把他揍我一顿啊！我们都会怕怕嘛，对不对？看到黑人就怕怕，对不对啊？所以很难超越种族啊，表示我们爱心真的不够啊。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假如我们真的是能够体会里面的真意，哇，我想今天我们弟兄姊妹生命的光景，爱的光景一定会不同。一个真正的爱能够超越这一切，最后能够超越种族。我们中国教会很难做差权，因为我们的爱是都是中国教会的爱啊，都是中国宣教啊。哦，很难想到说去到非洲啊，去到南美洲啊，很少啊。但是真正的爱应该能够超越种族的啊。所以，假如从这个角度来回到它的 grammatical historical context， 回到它的文字跟背景上下文来解释的话，哇，这是个很丰富的一个重要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爱。今天我们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根本行不出这个爱来，因为我们受这些很多东西的捆绑，很多的律法，很多的成见，很多的偏见，很多的自私，很多的顾虑，把我们捆绑住，我们没有办法爱啊。但是你发现一个真正的爱不但能够超越这一切，特别在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我们真的要求这个恩典。在33节我们来读，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怎么动了慈心。哇，这个字，这个太棒了，动了慈心，那种的 compassion 真的从他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看到这个人的痛苦流血，他就好像自己痛苦自己流血，他就差不多要哭起来了，动了那个慈心。今天是我们要是这个一个人能够动了慈心的话，他就能够超越这一切，管你三七二十一，不会想那么多东西了，也不会想今天要赶着回去今天要去上班，然后顾虑到安危，不会的。因为你动了慈心，这种是很直接的，这种恻忍之心很直接的，他不会想那么多东西，不会 calculating。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傻一点，爱也要爱傻一点。哇，这个丈夫那么多坏习惯你还那么爱他吗？其实他是这个太太傻傻的就是这样爱着他，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假如算得那么清楚，哇，他又会赚钱，又会做家事，又会帮我煮饭，所以我才爱他，这个不是爱啊，这个是个买卖。那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傻傻的啊，他都不会算这些东西啊，也不会顾虑到他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也没有想到这些种族的仇恨，他就很直接的动了慈心，就去帮助他啊。所以就好像一个男生，哇，看那个他心里面的这个公主，这个女朋友很美很可爱很美，他就动了那种爱意，他就不会管那么东西了啊。不管哎呀他有钱没钱，有学问没学问，你就反正就一头种进去啊。这个是动了爱意，动了慈心。 无法解释的啊，那个就是对了，那个就是真的爱。我们叫做来电还是什么 ？I don't know。那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需要这种的，很直接的从他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爱，动了慈心。那这种爱是毫无条件、毫无考虑的，也可以说是傻傻的爱。今天我们的神也是那么固执，讲的也好像神真的不计算我们的恶，就是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啊，假如神很计算的话，我们糟糕了，哇，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站立在神的面前。啊，神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人，能够超越了一切的问题、一切的软弱，还是动的慈心来爱我们。哇，这样的爱实在太感动了。我今天那么败坏，那么糟糕，像彼得三次不认主，啊，耶稣还是那么爱他，啊，这是一个真实的爱。那今天我们需要有这种爱，完全超越而且不计算的，是从心里面直接出来的，啊，都不会考虑任何的，这个那个代价的，啊，就是像这个撒玛利亚人，哇，就是冲进去，然后洗他的伤口，包扎他，然后把他扶到自己的驴上面，然后就送到去客店，然后还要付钱，哇，真的付了一切的代价，都不想一切的事情，啊，这样的爱是耶稣要我们可以做到的。这里发现两种的解经，前面一种灵异解经也不错，但是你发现不能够进入你的生命跟生活里面，你没有办法 duplicate 这种爱。不错，有一些救恩的应用跟关联，让你更爱教会或者更爱主也是很好，但是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层面去学习怎么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能够超越的去爱。那耶稣用这个比喻，你要把这个本意解开，那就真正产生对弟兄姊妹更深入的教导。那中国教会过去常常就是用很多灵异解经，不是用灵异解经连到救恩方面呢，就讲到道德 moral teaching， 啊，就是要爱人啊，要做好事啊，要顺服啊，要听话啊，都是这种道德性的教训，啊，没有真正的按照这段经文把他的本意解开。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他们听到很累很 boring， 觉得因为好像牧师就是讲这个，不是讲这个救恩性的，就是讲道德性的，啊，没有很活泼的按照不同的经文有不同的真理应用亮光把它解开。所以我们今天传道要做的是这个，我们读经跟诗经要做的是这个，神的话是很丰富的，很全备的，不同的经文都有不同的教训的重点，啊，有不同更深入的意义，啊，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这个比喻。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所以过去这一年的时间，我也好像有点傻傻的，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不知天高地厚，又在神学院教书，又去牧养一个教会。师母常常说你真的是好像你真的是太大胆，啊，但是真的有时候需要这种傻劲，啊，好，就是庆祝神的引导，庆祝神的意向，就跳进去吧，啊，现在感谢主也挨过了一年了，啊，也很还有喜乐，还有平安，发现哇，读经更有亮光，祷告更有能力啊！每个礼拜二的祷告会，哇，圣灵大浇灌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很多东西不能计算在先啊，计算你就像那个祭司跟利未人不敢动。好，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好，我们很快的来读这个比喻。啊，因为这个比喻呢，很多人都解释有些的难处跟问题。我们从第一节读到这个第七节，好，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也怕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么解释比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把这个比喻的主要教训把它找出来。当你看到一个比喻各方面的记载不同的内容，一个完整的故事，你要把整个的比喻找出它的主教训，主要教训，千万不要在一个比喻里面不同的事情，你要找出好像许多的教义或者教训。因为当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是用这个比喻要说明一个教训，一个真理。所以你千万不要比耶稣更聪明，要从他整个故事里面呢找了五六个教训。那很多时候呢，你这样的一个过分的去要找呢，很多时候会找错。所以很多人都读到啊，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哇，读到这段经文，他就推论出一个主要教训：假如我们不过内在生活，若不常住在主的里面呢，我们就不得救了。扔在外面怎么烧了嘛，地狱的火烧啊，发展的更厉害啊，好像就下地狱了啊，扔在火里烧了，这个火是什么？地狱的火啊，就灭亡了，就不得救了。那、啊、你发现就从这样的一句话，他又发展另外一个教训，甚至千万不要从比喻，千万不要用比喻去推论一个基本的教义。所以有些人就用这段经文就推论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你看你信耶稣不够哦，你信了耶稣你还要常住在主的里面，否则你就会扔在火里烧了，就灭亡了。然后他更说，你看不结果子枝就剪去，就剪去了，跟这个葡萄树没关系了，跟耶稣没关系了，不得救了。好，的确很多人是这样来解经哦，啊，来推论出一个主要关乎救恩的教义，就是一次得救，你信耶稣不一定会得救。假如你不结果子，没有传福音，假如你没有常住在主里面，你就不得救了，跟主就没关系，减去了嘛，然后火烧了。所以这样解释也好像蛮有道理的，对不对？但是你发现这样的一个解释呢，跟其他基本的很多别的经文，我们说要有 context， 对不对？你就发现跟其他很多的经文有冲突。单单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在第十章就说，谁都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中跟父的手中夺去，啊，表示我们得救是安稳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用什么角度来看这些经文呢？第一，就是说这些的经文其实是为了把整个故事的完整，是一个属于 declarative description， 或者说是一个强调的一个的 contract， 来说明突出那个住在主里面的重要性， 从这个无用，其实葡萄树的枝子，耶稣为什么说做火烧，不是指到他们灭亡，乃是指到我们基督徒就像这些葡萄树的枝子那么的脆弱，假如它不结果子的话，这些枝子真的是没有什么用的，也不能说砍出来做一个家具，做个筷子都不行，做个最软的木筷子都做不了，就表示说毫无用途。唯一的用途，他们当时的农夫拿这些枝子来做什么？火烧嘛，没有用嘛，没有别的用，就像糠坯一样，没有什么用，只有火烧。所以这个重点是说明无用。假如今天你不常住在主的里面，常常来亲近主、仰望主、祷告啊，跟神有交通啊，与主连结、与主灵交，你没有办法被主用，你不能为主结果子，你就毫无用途，就好像葡萄树的枝子唯一的用途就是火烧啊，没有用。所以耶稣用这个指示来说明没有别的用途。在神的国度里面，基督徒假如不能够结果子，不能结出福音的果子，没有用啊，所以你要从整个大经文里面去解释，而不是就抽一两节就说啊，就火烧就减去不得救，不是这样推论。反而呢，整段经文的主要教训，耶稣要突出的要强调的是要我们看到常住在主里面的那个的重要性。主的话藏在他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啊，就多结果子，我父因此的荣耀，这个才是主要教训啊。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翻到路加福音十五章啊，都是十五章啊，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五章那特别我们注意这个十一节开始的浪子的比喻。那究竟这个浪子的比喻它的主要教训是什么？我们常常在布道会里面听到这个浪子的比喻，讲到这个浪子罪人的回头啊，但当你主小心注意整个上下文跟注意这个比喻的背景，可能你发现那个主要教训不应该在小儿子的身上，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其实那个主要教训是在大儿子的身上。真正的浪子是谁呢？是大儿子。因为你发现在十五章前面怎么说，我们注意第二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借贷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其实文士法利赛人很凶啊，在责备耶稣，在议论耶稣，非常律法的来审判耶稣，怎么你会跟罪人混在一起，借贷罪人那么的刚硬，那么的没有爱，那么的没有同情心。你发现他们的表现其实就像这个浪子比喻里面的这个大儿子的表现啊，那么的瞧不起这个弟弟，这个罪人，怎么这个父亲会这样来接待这个罪人，那么爱这个罪人，这个儿子那么败坏啊，当了他的家产，那么的不孝顺，那么糟糕，你怎么可以跟他吃喝快乐？就好像耶稣当年接近这些罪人，跟他们吃喝快乐一样。然后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很生气，议论他。这样的生气跟议论，其实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啊，这个大儿子他怎么说？啊，我们注意看。二十八节，大儿子却生气，看到吗？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啊。所以发现这个大儿子心里面充满了对他弟弟对这个罪人的论断，生气苦毒，完全像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也不接纳。所以你发现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其实是针对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这种的论断，这种的不接纳罪人，是在对他们说话。你们其实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那么的自负，那么的骄傲，自以为圣洁，自以为多好多忠心啊，而不接纳这个罪人的弟弟。所以你发现今天教会里面常常为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律法主义，夫妻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律法主义。其实我们都在扮演这个大哥，那么洁身自爱，那么好，为什么你那么糟糕，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啊？怎么今天软弱跌倒啊？所以你发现教会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真的活出这个爱，因为当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今天就是布道，今天就讲恩典。但是其实耶稣用这段经文是针对我们的这些自以为义的人，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这些很熟练很爱主很侍奉做得要死在教会里面的大儿子，其实都是浪子啊。所以假如我们不懂得真正去解释神的真理，这些比喻今天教会不会健康的，因为我们都是 one-sided， 我们的教导不是救恩就是伦理道德，要听话要顺服要爱主，都是很空泛。但是其实耶稣每一个的教训都有他的重点跟目的啊，能够针对各样的问题对症下药的。但是很可惜我们过去把重点都是放在小儿子身上啊，把这段经文都针对这些慕道友啊，其实是针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家中的，像这个儿子，这个大儿子在父的家中的，但是却没有办法去接纳罪人，没有办法去 outreach 啊，我们根本就不愿意走到罪人当中。教会那么的圣洁啊，看到一个慕道友啊不信主的穿个拖鞋进来，我们第一眼就看得不顺眼啊，所以很难啊。好，
我觉得这段是在就是针对一个就是法利赛人，但是我觉得中心是在讲这个父亲。耶稣讲这些事情，他是在讲神的爱，是在讲天父的心，因为他不是为了 rebuke 这些人，而是他要让人认识神。我觉得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说主角是天，是这个父亲，
对，
不是这个大儿子。
对，所以一方面呢，他的主要的一个教训是针对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同时呢他的次要教训是要让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去体会天父这个父亲这个的心啊，这个儿子失而复得啊，这个父亲的这种的爱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说次要的一个教训啊，因为要改变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要让他们看到天父的那个的爱啊，对罪人的那个爱。但是耶稣讲这个比喻，他的对象是要改变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刚硬的心，一方面是让他们看到你们的刚硬，你们的骄傲，你们的律法，你们的质疑，同时也要他们看到你们是错的，因为天父这样的爱罪人。
但是他是也是对他的门徒，他也是在教导门徒带门徒啊。因为你看他后面一个，他又对门徒说耶稣，所以他这个话主要是对门徒，他不是要改变他们，他是对门徒在带门徒教导他们。
对，所以你发现呢，前面第一、第二节讲完这个背景，马上他就讲这个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然后再讲到浪子的比喻。
又对的，他还继续，他就是在
但是你发现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人有两个儿子，
对
啊，那么其实整个的重点还是在 target 针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刚硬，也可以说要把这个道理让门徒去了解，但是他的 target 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比喻，是有感而发，是因着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错误，他们的刚硬，他们的骄傲，他们没有天父的这种怜悯跟慈心啊，所以我们解释比喻一定要了解那个的对象跟背景啊。像这段经文其实耶稣针对的对象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错误。
对不起啊，假如说从施羊的比喻，施钱的比喻，
嗯，
重点都是神来找罪人，
嗯嗯嗯，
是神的爱，所以第三个呢，其实天父的爱也是重点。
对，
那假如这样讲的话，会不会是重点这个比较强？
对，所以我现在说，在浪子的比喻这个比喻的里面，啊，耶稣就把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错误带出来，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但他在前面那个比喻呢就没有碰到，直接去碰他们的那种治义跟律法，比较是带出那个父神对人失落的这种寻找的迫切啊，施钱的比喻跟施养的比喻。很好，我想大家都开始抓到一些的重点啊，怎么去解释比喻。好，那我们就很快的就
院长对不起，他是说刚刚第三个浪子的比喻把这个天父的爱放作是第一个他的教训，
前面那两个比喻你可以把主要教训放在显明天父的那个爱跟寻找，施羊的比喻跟施钱的比喻，
因为他很明显他没有
很明显没有别的，对，但到了第三的时候他就开始针对文士法利赛人。或许我们再花几分钟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章，因为这个会考啊，马太福音二十章这个比喻，葡萄园的比喻，我们要解这个比喻，要注意它的背景，或者对象，在三十节提到什么？十九章三十节，不要把这节圣经分开。然而有许多在前的章要在后，在后的章要在前。然后耶稣就讲了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啊。那么其实在前的是谁啊？啊，特别在这个葡萄园里面谁先进去的啊？犹太人啊，其实是知道这些犹太人他们是最早进葡萄园的，他们最早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的啊，但是他们将来会在后，那在后的外邦人反而会在前。那耶稣就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来讲到神的主权的事情。犹太主义他们觉得救恩只限在犹太人里面，只有他们才是神的选民，只有他们才配得救。他们忽略了得不得救不是他们配或他们赚回来的，是在乎这个主人神的什么主权。所以到这个主权的问题，你就发现在后面耶稣就解开了啊。十五节怎么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然后耶稣就再重复十九章三十节这句话，这样那在后的章要在前，在前的章要在后。外邦人得救是神的主权，没有一个人配得救，犹太人也不配得救，犹太人得救也是神的主权， 外邦人得救也是神的主权，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假如我们明白这个比喻，我们就会比较能够明白拣选的真理，不是全世界每个人都配神的拯救，按照律法讲定的罪的公价来自死，所以按照神的公义跟律法跟讲定的，神不拯救一个人，按照律法讲定的，他被审判下地狱是什么？应得的份。今天神在他律法之外去恩待这是后进来的人，这是神的恩典跟主权。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得救的人，我们是神的拣选跟他的恩典，不是在律法跟公义里面，是在神的公义跟律法之外，因着他的恩典跟主权拣选了我们。所以假如我们从这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就了解了耶稣如何针对犹太人这种的骄傲跟自以为犹太人才配得救这种错误，同时也从这段经文里面去了解整个拣选的真理，我们才能够了解以弗所说第一章所说的天父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我们才能够了解罗马书第九章所说的啊，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因为这是神的恩典跟主权的问题，不是我们配得救啊。今天假如我们都能够守得住传律法，那么神不救我们，神不把永生给我们，我们会控告神不公义不公平。但今天我们按照神的律法跟讲定的罪的公价乃是死，我们没有一个配得救。所以今天我们很感谢神，神在我们得救的人身上乃是彰显他的恩典跟怜悯，这是神的恩典。再来是没有蒙拣选的，是彰显神的公义跟圣洁。我们的神他的属性是两方面，有公义圣洁的一面，按照他的公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公价乃是死。所以今天假如我不得救，我会说神啊，这是你的公义你的圣洁。今天我得救，我说神啊，这是你的恩典跟你的怜悯跟你的拣选。所以我们的神是两方面的属性啊，他的恩典跟慈爱彰显出来，就是他的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拣选了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得救。那么那些没有得救的人，来自神公义圣洁的彰显。所以我们不能比神更有恩典，也不能比神更有公义。那么我们真的是只能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该做的是我们该应该做的，我们只有尽力的忠心的去传福音。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撒种的比喻，耶稣用这个撒种的比喻的主要教训是什么？是要鼓励我们，只要你努力去撒种，一定会有结出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遇到那个善良诚实神所预备的好土，神所拣选的，一定他就很就会得救啊。但是我们不要去论断谁是神所拣选的，这个是好土还是坏土，我们不要论断，我们就是尽量去传福音，尽量的去撒种。但是从这个撒种的比喻，就让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信心，管他是佛教徒还是无神论，哈。假如是神预备的，预备好他有一个善良诚实的心的话，这个导种撒下去就会结出一百倍，让我们传福音更有信心，啊。所以耶稣用这个撒种比喻，让我们可以 被鼓励勇敢的去传福音，经常去撒种啊，多多的传福音啊，去普世去传福音。每个民族都有神的拣选，神不是单单只是在以色列民族里面有拣选啊，在启示录让我们看到，将来在耶稣的宝座前，各族各民各方都有神的子民。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真的是寻找神的拣选的迷羊，而不是把一个狼把它变成羊啊！我们没有这种能力，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他所拣选的教会付了赎价。我们今天是带着权柄去 claim what already purchased by Christ on the cross。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是很有信心的。我们过去传统传福音的观念都是，哎呀，求你信耶稣啊，哎呀，希望他信耶稣啊，都是好像很可怜的样子啊，觉得人很难信耶稣，怎么可能一个佛教徒会信耶稣，怎么可能个唯物论相信进化论的人会信耶稣，我们传福音都很胆怯。但是其实假如我们真的认识神，早就拣选了他，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他付了赎价，我们今天就是去寻找父所赐给耶稣的，就好像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说的啊，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到耶稣基督哪里来。所以我们相信父的吸引，父的拣选，我们就凭着信心向每个人传福音，遇到神所预备的拣选的，他自然都会信耶稣，你都会惊讶的不得了啊。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啊，重点是啊，看到神的恩典跟主权。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讲义，就是预表。那预表比较简单，就是我们要记住这个图，这个图会考哈。你要把这个图画出来，旧约跟新约，神用旧约很多的记载，许多的人事物来预表基督的救恩，或者是基督自己。像挪亚方舟就预表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或者说旧约的献祭祭物是代表什么？预表什么？耶稣基督的受死，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旧约的大祭司就预表新约耶稣基督，他是那个真体真正的大祭司，甚至今天在天上站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啊。所以旧约有很多的人物职位甚至制度事件事物啊，行动，像举铜蛇这个行动就预表耶稣钉十字架，仰望十字架就得救，相信耶稣就得救啊。隔离啊，旧约的隔离预表新约的受洗归入基督，这个约的记号啊。那么这些预表，这些 typology 啊，基本上是关乎基督跟基督的救恩啊，在旧约里面有记载的，来预表新约的这个救恩的真体。所以旧约的这些很多的人事物的记载都是影儿，真体是基督。那另外呢，除了这个预表 typology， 我们也要注意，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 symbol 表记，不是预表， 表记。symbol， 那这些 symbol 呢？这种 symbolic language 呢，常常在很多的启示性的文学，或者说在一些的预言里面会用到，特别在以斯结书也好，但以理书也好，启示录也好，比如说提到这个七个头啊。其实这个七个头的 symbol 啊，它是预表，有人解释是预表七个敌基督的国度啊，十个角直到十个王啊。那这些 symbol 在旧约也有一种叫 miraculous symbol， 神迹性的记号，比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有这个云柱跟火柱，这些都是 symbol， 对不对？云柱跟火柱都是个 symbol， 都是个标记，一个记号，来说明神的同在，神的保护。或者说出埃及记第三章讲到这个 burning bush， 荆棘的火焰，你看到这个火焰是一个 symbol， 这 symbol 代表什么？焚烧的这个火焰代表神的同在，啊，但同时也说明这个荆棘是以色列人的苦难，焚烧的荆棘就是以色列人的苦难，但是这个荆棘却什么没有被焚毁，表示法老一切的逼迫不能够消灭以色列人，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有一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哎呀好像事工很重，但假如是神的旨意，有神的同在， burning will not burn out， 焚烧的荆棘。所以你发现哇，很多神的仆人，你发现他们真的是做好多的事工，但是这些事工不是他故意要去做的，是神的旨意，那是神的旨意，有神的同在， burning and will not burn out。假如不是神的旨意，你看到这个人的邀请，那个施工，你就每样都去做。我告诉你，不是神的旨意，你真的是 burning and will burn out， 会垮台的，啊，所以要非常小心啊。然后另外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 material symbol， 物质性的表记，最明显像圣餐，啊，这个饼预表基督擘开的身体。耶稣钉十字架，这个葡萄汁代表耶稣流血舍命，洗脚也是看得见的 material symbol， 代表什么？彼此的谦卑服侍，啊啊，彼此的来洁净，啊，来劝勉，啊，从世俗的沾染跟啊软弱。可以出来，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其实都很少 practice 这个彼此洗脚，我们大家都是讲好话，哇，你很好，你很熟灵，你很棒啊，我们不敢彼此洗脚，彼此洗脚是要把他脚上的污秽帮他洗掉啊，会告诉他，哎，你这样做不太对哦，不太好哦，啊啊，我们通常不敢讲不好的，啊，都是讲好的。但是彼此洗脚，你真的愿意面对你的那个脏脚，然后愿意去面对，然后让弟兄姊妹给你来洗脚啊，来给你调整调整啊，来修正修正啊。但很可惜，今天教会失去了这个恩典，我们都是彼此来好像讲好话啊，但是很少敢彼此洗脚啊。那受洗也是个 material symbol。表示什么？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这个旧人与基督同死，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与基督同活。所以这些的 symbol 都要把它解开啊。 要最后我们就翻到这个成语，我就只举几个例子来说好了，因为大家都可以看这个讲义。譬如说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施洗约翰说解鞋带都不配，这个成语的背景是指的什么？解鞋带是谁做的事啊？是奴隶，所以表示他连奴隶都不配。哇，假如我们了解这句话，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能够侍奉主是何等的恩宠啊！连施洗约翰都不配啊，来做主的那个仆人啊，那我们怎么配？另外我们再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三节，讲到要受加倍的敬奉啊，这个 honor， 那这个也是一个的 idiom， 这个敬奉不是指的说啊我们对传道人啊加倍的尊敬啊，其实这个敬奉是指的什么？奉养跟供给。所以教会一定要给传道人加倍的生活上的敬奉跟供应啊。所以韩国教会他们在这方面他们就真的懂得这个真理啊。所以听说赵荣基牧师的年薪是比韩国总统少一块钱啊，所以很高的这个信奉跟敬奉啊，不是像我们中国教会的观念传道人都是穷传道啊，这个是不对的，就是把这些佛家的观念啊，穷和尚的这种观念，讨饭的这种观念啊。所以记得我跟我爸爸说我想读神学做传道人，我爸爸就吓了一跳，他说哎呀你将来会穷啊，做穷传道因为中国人的观念传道人就是很穷的啊，也是教会做成的，要给教会给传道人都是不是加倍的敬奉，是加倍的减少啊。真的，以湾区的待遇来说，这边的可能这个贫穷线大概是年薪大概3万-4万就是贫穷线的了啊。但是现在很多的传道，我知道在很多教会里面传道人都是最多是年薪4万左右啊，不是加倍的敬奉。在湾区一般的 professional engineer 是年薪10几万、15万、17万、20万，我都看过啊。所以假如按照一般的标准啊，应该最少给传道人没有15万也应该什么9万-10万了，但是我很少听到这个数字啊，对不起，很少很少听到这个数字啊啊。所以我们没有加倍的敬奉啊，只有赵荣基是比韩国总统少一块钱啊，我们一般的传道人都是少100倍啊，不是加倍，是少100倍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把这个典故跟成语要解开啊，这个敬奉不是对传道人很尊敬而已啊，是加倍的供应，跟奉养。好，我想我们就回去看一下这些成语部分，这16个成语里面大概有5-6个会考，大家回去读一读啊，因为这个很简单啊。这个吃喝就代表这个明白消化领受应用啊。这个耶稣跟这个玛利亚说不要摸他，这个摸不是指到 touch， 是指到挽留啊。然后这个听是指到听从啊， shama 啊 hear。然后不吃不喝是指到不做生活的享受啊，不是真的有不吃不喝，不吃不喝怎么活呢啊。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啊，不晓得对这门课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那个雅各书的作业我们努力去做啊，希望就是在这个 考试之后一个月之内吞咽。啊，那不要忘了我们的考试就是在 coming Saturday 26号，啊，26号早上9点，我们就多一点时间啊，让大家慢慢去，不要那么辛苦，写到手都软啊，所以就9点到1点啊，当然你做早点做完了，一个早点走啊，但是就可以有4个小时啊，慢慢来做，啊，
那个
啊，
院长，习题7跟8不做哈，彼得前书，
对，彼得前书不做啊，彼得前书不要做啊，单单只做雅各是 James 的作业啊，
就是前面六，院长，这个真的够，
好，可以，好，所以重点回答啊，重点回答，简要回答，你简要的知道你懂。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